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呼吁巴布亚新几内亚拒绝中共的安全协议。智利山火至少112人死亡，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餐饮工会主席说，拜登可能亲临现场力挺劳工。波音指737型机身发现新问题，恐怕会延迟交付。加拿大外国人买屋禁令再延期两年，到2027年。出现新的犯罪趋势，警方提醒慎防祈福党骗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且警告该国北京的任何安全保证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维尔马在当日刊出的《悉尼晨风报》专访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者投资方面所作出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代价，这就是我们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讲的说话。该国外交部长特卡琴科上星期向路透社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同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该国的警察部门。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将会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外界仍然关注马拉佩的最新态度。维尔马强调，我们希望见到大家选择和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者先进连贯性。但是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敢做，同时对于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总统博里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警告说智利正在面临一场极其严重的悲剧。博里奇宣布由星期一开始全国哀悼两日，他说智利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坏消息。智利上星期五爆发的山火正威胁比利亚德尔马和阿尔帕莱索这两个深受游客喜爱的海滨城市附近。这两个城市的周边都会区居民达到100多万人。据国家灾害服务中心消息，截至到4号，中部和南部地区已经有接近26000公顷的土地被销毁。当局表示仍然有几百人失踪。随着救援人员不断在被销毁的山坡和房屋中发现更多尸体，大家都担心死亡人数将会大幅攀升。具政治影响力的劳方内华达餐饮从业人员工会和资方拉斯维加斯市区大酒店暨赌场必须在5号上午达成协议，倘若未能达成，工会旗下的劳工可能会走上街头罢工。工会主席兼财务总监帕帕乔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已经承诺一旦劳工进行罢工，他本人将会加入行列。拜登5号将会抵达拉斯维加斯，方为期两日的造势活动画下句号。假如今次拜登到场声援罢工，那将会是他继去年9月在密歇根州参加汽车劳动罢工之后第二度亲临罢工现场。联合汽车工会 UAW 上个月宣布支持拜登连任。就在上星期，川普亦都会见拥有130万成员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美国货车司机国际联合会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以争取劳工团体的支持。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4号表示，公司获悉旗下的737型飞机机身出现新问题，虽然不会构成即时性飞行危险，但是有几十架飞机必须重新加工。波音商用飞机部门行政总裁致员工声明指出，一间供应商一号通知我们部分737型号机身有不合格问题存在。声明说，这个潜在情况并非会立即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而且所有737型飞机都可以继续安全操作。目前我们认为必须对大约50架还未交付的飞机重新加工。声明指出，这可能会延迟近期一些737型飞机的交付。过去一年来，波音公司最畅销的737 MAX 频频遭遇困难。一月初，拉斯维加斯航空发生飞机舱门在半空脱落意外的重大飞行安全事故，促使监管机构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展开全面调查。加拿大由去年1月1号开始首度实施外国人买屋禁令，除了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之外的外籍人士禁止在加拿大购买物业。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伟兰4号发表声明，宣布原先在2025年1月1号到期的外国人买屋禁令将会再延长两年，直至到2027年1月1号为止。方伟兰在声明中指出，延长禁令是加拿大政府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于比加拿大人更能够负担楼价。由于加拿大移民和外籍学生数量增加，刺激当地住屋需求，而建筑成本上升，令房屋兴建速度降低，加拿大面临房屋危机。加拿大政府上个月宣布，未来两年将会大幅缩减外国留学生签证，并且表示将会停止向部分毕业生发放工作签证，直至控制创纪录的移民数量。三藩市警方呼吁华人社区对那些声称可以解除诅咒或者疾病或者提供所谓净化仪式的陌生人保持警惕，这些人通常会索取现金和贵重物品。警方新闻稿表示，最近接获两宗祈福党诈骗案，疑犯是一名年约50至60岁的亚裔男子和两名30岁到60岁的亚裔女子，三个人都是黑色头发、棕色眼睛、经常戴口罩。目前三藩市警方有几百名讲30几种不同语言的警察，如果你遇到骗子或者知道有人受骗，应该立即联络警方。另外，湾区还出现了新的犯罪趋势。利弗莫尔市警察局2月1号在面书发文说，在东湾各处的商店里面，没人看管的购物车里面的银包会被偷走，警方建议购物的人保持警觉，将银包放在贴身的拉链袋里面，要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发现任何可疑行为的时候立即通知员工。
礼拜日，国会参议院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之后，终于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的两党国会安全补充预算案。这项法案会加强边境安全，并且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将在今个礼拜三对法案进行首次投票。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拨款委员会主席麦里公布的摘要，总计$1182.8亿的补充预算案入面，包括$202.3亿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军援乌克兰是$600.6亿，军援以色列是$141亿，另外$24.4亿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对印太盟友提供$48.3亿以阻止中共侵犯。 另外，法案仲包括100亿美金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同埋向全球其他冲突地区嘅民众提供人道援助，并且提供 23.3 亿美金帮助流离失所嘅乌克兰人同埋其他逃离迫害嘅难民。礼拜日，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播出的电视访谈中表示，他正在考虑撤换多名的高层官员，而且不单止是军队高层将领，而决定谁将领导乌克兰。路透社指出，有关泽连斯基将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茨尼职务的猜想在乌克兰甚嚣尘上。两个人在近两年的俄乌战争应战方式上存在分歧。当被问及扎卢茨尼的去留的时候，泽连斯基话俾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 知，呢个系一个有关边啲人将领导乌克兰的问题，重新调整是有必要的。他话为了进行必要的改革，呢一个严肃性不只关乎单系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方向。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在礼拜日亦提到，他已经前往南部前线的罗博蒂村进行视察。他来到扎波罗热州的罗博蒂村第65机械化旅所在，并且表示今日好荣幸可以去到那里同守军谈话，同时亦向他们颁发了国家奖章。礼拜日，美国副国务卿韦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且警告巴新，北京的任何安全保障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韦马在当日刊出的悉尼神区部专访入边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者投资方面所做出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所讲的说话。巴新外交部长特卡钦科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巴新正在同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巴新的警察部门。而巴新总理马拉普今个礼拜晏一啲的时候将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外交仍然在关注马拉普的最新态度。魏马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大家选择和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先进连通性。但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这样做，同时对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根据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指挥官萨迪耶洛近日向日经亚洲表示，美国航线将有能力在同中共的冲突中执行任务。他以此回应北京航舰杀手导弹可能将削弱美航舰在西太平洋战斗力的讲法。目前美军正在以三艘航空母舰的规模部署在第一岛链区域。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计划主任克罗宁说，在战争期间，中共的火箭军可能会试图击沉在所谓第二岛链内运作的航舰。这条岛链从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和美国领土关岛一直延伸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克罗宁指出，在和平或者危机期间，航舰对于展现美国的安全承诺非常重要。不过战争一旦爆发，航舰遭到击沉的风险就很高。对此，航空母舰指挥官萨迪耶洛强调，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将展现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即使面临中共的导弹威胁，航舰打击群依然能够有效安全地执行任务。对于这件事，他有绝对的信心。近日，英国议员亨特·芬爵提名了反抹杂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这个医疗组织揭露中共抹杂器官的恐怖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17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中共大规模抹杂器官暴行的认识。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这个组织亦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且发起请愿活动。 今年一月，在100多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行为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提名的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芬爵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些强摘器官的行为令人发指，我认为他们违反了基本人权。他强调，如果能够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组织，不单止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关注，还将打击对人口贩卖的所有努力产生积极影响。根据澳洲政府礼拜一表示，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目前已经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澳洲当局指出，这是一则令人心痛的消息。在中国出世、有住澳洲公民身份的杨恒均是一名挺民主的布洛克，原本在美国纽约工作，2019年在中国广州被捕。中共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却从未讲明他是为哪一国从事间谍工作。致使杨恒均案件的细节，外界至今一无所知。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结果令到澳洲政府倍感震惊。他指出，死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有可能减为无期徒刑。黄英贤说，我们将以最强烈的措辞传达我方的回应，并将召见中共大使以表达澳洲的不满。
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前往中东进行危机巡视，希望在加沙南部战火持续的情况下，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达成新的停战协议。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发动袭击以来，这个已经是布林肯第五次访问该地区，预计他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哈马斯一名消息人士称，已定的休战协定初步计划暂停战火6个礼拜，期间哈马斯将释放人质，换取被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称尚未达成协议，而一些以色列官员就表示反对让步。随着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声援哈马斯，引发美国的反击，外交推动变得更加紧迫。上个周末，美国袭击了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十个利益点，作为对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的驻约旦美军基地遇袭事件的回应。白宫说，这个只是开始，还会有更多袭击发生。礼拜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他在11月份当选总统，将会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可能高于 60% 的关税。川普接受福克斯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采访时，被问及如果当选是否会对中国商品征收传闻中所讲的 60% 关税，他回答说，我将会讲，或者会比 60% 仲要高。川普还驳斥了有关这些举措将引发美中贸易战的讲法，他说这个不是贸易战，并强调了在第一任期期间自己与中国在所有事情上都处理得很好。在谈到征收关税时，川普说，你必须这样做，你知道显然我并不寻求伤害中国，但他们真的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因不满中共长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时陆续对大约36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7.5% 至 25% 的惩罚性关税。拜登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川普时代的关税。日前，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在叙利亚对美军阵地至少发动了3次最新攻击。美国官员说，最新的攻击发生在礼拜一上午，叙利亚东部尤法拉底任务支持点基地遇到一枚火箭袭击，攻击没有造成伤亡或损失， 但礼拜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附近的奥马尔油田基地受到一架单向无人机的攻击，据报道造成6人死亡。美国仲证实，伊朗支持的民兵上个礼拜五亦曾对尤法拉底任务支持点基地发射了多枚火箭。这个是美国礼拜五晚间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7个地点发动一系列空袭以来受到的首批攻击。当时美军用125枚精确炸弹打击了85个目标。美国官员说，礼拜五的攻击是为了破坏民兵的后勤能力，打击他们供应链的重要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和导弹仓库等设施。礼拜日，加州大部分地区遭到暴雨和飓风级大风袭击，导致超过85万户用户断电，并有可能引发严重洪水。这个是过去一个礼拜内第二场袭击加州的风暴。美国国家气象局湾区办公室已经对大苏尔市及附近地区发布了罕见的飓风级风力警报。根据国家气象局记录，加州一些地方的最高阵风达到每个钟头80英里或更高。另一个罕见事件是国家气象局将很少落雨的南加州大片地区归为过度降雨的高风险地区，至少持续到礼拜一。加州州长纽森宣布8个县进入紧急状态，这些县的总人口超过2000万。根据追踪全国范围内停电情况的项目 PowerOutage.us 的数据，截至礼拜日晚上9点，恶劣天气造成超过85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断电最多的电力公司之一是 PG&E， 该公司说已经启动了紧急行动中心，以应对当前的恶劣天气。礼拜一，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澳洲政府第一时间称对此消息感到震惊，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这一判决的反对。杨恒均本名杨均，早年曾经任职中国外交部，1999年移民澳洲，常以作家身份发表一些介绍民主和同情中国民运的文章。2019年1月，杨恒均从纽约飞往广州时，在机场被中共当局扣押，后来被控间谍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5月开庭闭门审理此案，之后判决迟迟未果，拖延多年。中共政府礼拜一证实了杨恒均被判处死缓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法院判决杨均犯有间谍罪，判处他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并没收他所有个人财产。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礼拜一说，澳洲对法院的裁决感到震惊，并已召见中国大使。经过多个月的谈判，美国参议院礼拜日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该法案将加强边境安全，并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但是该法案可能仲需要面对共和党人的反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参议院将在礼拜三对法案进行首次投票，如果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摘要，总共1182.8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中，包括202.3亿美元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均援乌克兰600.6亿美元，均援以色列141亿美元，24.4亿美元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对印太盟友提供48.3亿美元以阻止中共侵略。此外，还包括100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以及向其他全球冲突地区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提供23.3亿美元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和其他逃离迫害的难民。今日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金属勘探公司 Cobo Metals 表示，该公司在赞比亚发现了一个百年来最大的铜矿床， 估计这个位于同大省北部的明哥巴矿区将成为世界上三大高品位大型铜矿之一。Cobalt Metals 公司得到比尔盖茨创立的投资机构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利用人工智能找取历史地质档案，帮助寻找新的铜。该公司总裁戈德曼向金融时报说，我们已经和南部非洲最大的钻机队合作了一年，我们现在知道明哥巴铜矿投产后将是品位最高的大型铜矿之一。目前这个铜矿项目尚未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如果成功，该计划将帮助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实现他的目标，到2032年将该国铜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达到300万吨，并帮助该国摆脱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额债务。日前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智利当局表示仍然有数百人失踪，随着救难人员不断发现更多尸体，死亡人数或将大幅攀升。这一场上个礼拜五爆发的野火被认为是智利有纪录以来最致命的森林火灾。智利总统博里奇已经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很多受影响的人都是到沿海地区度假的游客。比尼亚德尔马和雅尔帕莱索两个热门海滨城市受到严重威胁，两地周边居民达100多万人。无人机镜头显示灾区的整个街区被烧毁，被大火烧焦的汽车随处可见。针对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智利当局实行了晚间9点的宵禁令，并出动军队协助消防员，同时派出直升机从空中洒水试图灭火。当局礼拜日表示，目前有165场火灾在智利各地肆虐。虽然野火在南半球的夏季并不罕见，但这次大火已经成为智利自2010年地震以来最严重的重大灾难。礼拜日，加拿大宣布将现有的禁止外国人购买加拿大房产的政策延长两年。加拿大财政部在当日的一份报告中说，为了让加拿大人更负担得起住房，作为一切可能利用的工具之一，目前定于2025年1月1号到期的外国人买房禁令将延长到2027年1月1号。在该政策的有效期内，外国商业企业以及不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人将不能够在加拿大购买住宅物业。当局将加拿大的住房危机部分归咎于外国投资者。财政部公告中说，多年来外国资金不断涌入加拿大购买住宅房产，特别是在主要城市中心，加剧了全国城市的住房负担力问题。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在一份声明中说，通过延长外国买家禁令，我们将确保房屋是加拿大家庭的居住场所，而不是投机性的金融资产。礼拜一，菲律宾官员表示，最近有中国黑客试图入侵菲律宾总统和政府机构的网站和电子邮件系统，但未能成功。菲律宾资讯与通讯技术部发言人说，攻击发生在1月份，该部门的邮箱、国家海岸观察总站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个人网站都是黑客攻击未遂的目标之一。该发言人说，他们并没有将这些攻击归咎于任何国家，但根据黑客的 IP 锁定网工来自中国，相关黑客使用的是中国联通的服务。另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信通部副部长迪伊说，有黑客3个礼拜前曾经试图瘫痪菲律宾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的网站，使用的亦是中国联通的服务。黑客试图收集有关管理员的信息，但该行动被菲律宾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提前挫败。中国黑客对菲律宾发动网攻的时机相当敏感，因为中共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抗和摩擦近来有越演越烈之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消灭一半哈马斯，以色列话数月内能够结束战争。场内公开肉集，中国股市大 V 交易员被捉。前香港地下党话中共地下组织渗透台湾。荷兰停止向美公司出售 F-16， 转移供应乌克兰。英国查尔斯国王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5号，以色列领导人表示，他们已经消灭了哈马斯恐怖组织一半的武装人员，这些人均受到击毙或重伤。以色列方面预计，在加沙的战斗只需几个月，而不是几年的时间就能结束。因为战斗部队已经逼近加沙哈马斯的最后南部堡垒拉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以色列将会取得彻底胜利，并且在拉法推动对哈马斯前所未有的横扫。同时，由于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仍然在海外逃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军方正在对其高层采取密锣紧鼓的攻击。根据以色列所知，恐怖组织的加沙领导人辛亚尔正在逃亡，并且和他的战士失去了联系。辛亚尔被迫从一个藏身处逃到另一个藏身处来躲避以色列的追击。内塔尼亚胡坚称，以色列将杀死哈马斯的领导层。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在加沙所有地区展开行动，这个还需要几个月，而不是几年的时间。这个估计的出台意味着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前线战况更加乐观。之前当局预计战争将会持续到2025年。目前为止，哈马斯24个营中的18个营已经被摧毁，以色列国防军活跃在加沙的大部分领土上。加兰特说，在以色列占据优势的时候，辛亚尔正在竭力逃窜，他无法和周围环境进行交流。辛亚尔不领导战役，不指挥部队，他忙于个人生存。他从哈马斯领导人变成了逃亡恐怖分子，以色列国防军仍在追捕他。他透露，以色列国防军近期抵达了辛亚尔最近去过的地方，发现了重要的资料，收集到的资讯泄露了部分哈马斯的计划。国防部长重申，以色列军方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将推动恐怖组织释放被扣押的人质。国际关系方面，以色列总统办公室5号说，阿根廷总统米莱在6号抵达以色列，并且会会见以色列总统何索。这个将是去年12月宣誓就职的米莱首次出访，预计他将会在以色列逗留几日，亦将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且造访10月7号受到哈马斯猛烈袭击的尼尔奥兹地区。目前为止，很多阿根廷公民仍被加沙的哈马斯扣为人质，其中包括从尼尔奥兹绑架的埃旦霍恩和阿伊尔霍恩兄弟。以色列时报5号指出，就加沙人质协议方面，内阁尚未达成任何具体的交换协议。政府部长反对长期停火以及从以色列监狱释放大量恐怖分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在4号表示，协议不会马上到来，这类谈判进展得有点缓慢，因此很难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哈马斯传出消息，声称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而以色列表示这个他们不会接受的条件。近日股市爆煲，诸多股票交易员因 A 股跌停在场内发出反对中共政策言论。有国内网友透露，这次 A 股哀鸿遍野， 外国大 V 亦顶唔住啦。中国国内知名股市大 V 小侠近日因为公开辱骂诅咒习近平，仲煽动粉丝消灭习近平，被公安绑架。网友发出消息话，知名交易员小侠靠炒币赌场抽水赚咗1亿，喺股市放咗1亿喺国内出名，同胡锡进、李大少多次一起食饭，经常参加微博财经大 V 活动。在 A 股暴跌亏损几千万之后，辱骂习近平小学生早死，以及话打倒习近平呢啲话，目前已经失联。小侠嘅消息喺币圈同股市多个群引起咗轰动，亦有啲话小侠之前系妥妥嘅爱国党，而家已经被捉失联。对于呢个消息，网友摸金教尉评论话：小侠睇嚟系俾铁拳揼到啦，伤得仲唔轻嘅嗰种。最近就好似食咗诚实豆沙包咁样，猛讲大实话。据讲之前重仓买咗唔少大岩股。根据小侠自己嘅公开资料，2013年佢喺796炒合约，2015年穷到纯攞视力假度日，2017年支付宝借贷2000，做到而家8000万。喺名为小侠嘅 X 平台账号上，佢发帖话：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先至有未来。这个小学生害了中国几多人，他还诅咒说哪日突发小学生死了，我觉得上证指数可以涨停。对此，文文人士赵常清评论说：大小粉红不揼他不醒，我相信250斤重的猪头会将他们揼得呱呱叫，哪一日他们都大声叫除夕杀猪了，中国就有希望了。近日加拿大自由作家梁慕涵2月4日在温哥华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在他名为《觉醒的道路》前中共香港地下党员梁慕涵回忆录的新书，揭示了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台湾的运营状态，同时他对台湾提出警告，强调中共要确保在台湾的里应外合不会失误，才敢动武。据中央社的讲法，梁慕涵分享了他由一名忠诚共产党员到认清中共真实面貌的心路历程。此外，他亦警告说，中共地下党在全球积极活动，而台湾成为焦点地区，早已布下多个火种。对中共是否会使用武力攻台，他强调其中一个关键是中共要确保在台湾的间谍网络等关系不会出错，才敢轻举妄动。梁慕涵呼吁台湾要警惕中共的渗透，斩断间谍活动，实现人人团结反共，这样中共才不敢轻率行动。梁慕涵说，台湾人民长期生活的环境好像舒适圈，但是不要掉以轻心。他指出中共善于宣传和伪装，其表面上的善意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吞噬台湾。他特别以香港的沦陷为例，探讨同台湾处境的忧虑。在新书里面，他特别探讨了台湾的民主和中共渗透手法的相关章节，同时揭露了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地下组织逐步渗透香港治理权，欺骗港人的真相。梁慕涵生于香港，1955年梁慕涵在中学时期被老师招募，秘密加入共青团，再转为中共香港的地下党员，负责学生工作，还在香港六七暴动参与组织示威游行，并且趁机发展地下党员。但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他对共产党产生疑虑，并且在婆婆病重的情况下，丈夫面临共产党不允许探视的困境，他一怒之下径自飞到温哥华，返回香港后就被共党领导贴上叛国投敌标签。这一事件促使梁慕涵移民加拿大，结束同共产党的关联。2月5日消息，荷兰国防部透露，该国将对乌克兰战场提供更多的 F-16 战斗机，以满足其迫切需求。据悉，荷兰当局已经取消向一家美国公司出售6架 F-16 战斗机的早期计划，改为将这些飞机交付给乌克兰。这些飞机原本准备卖给一家美国的飞行员培训机构。根据官方声明，这项协议将使荷兰向乌克兰转交的 F-16 数量达到24架。目前荷兰和丹麦共同牵头为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设备。去年11月，
荷兰已经派遣首批18架飞机前往罗马尼亚进行乌克兰飞行员培训。这项计划旨在弥补乌克兰在与俄罗斯战争中受到的损失。荷兰亦承认提供更强大的雷达和与北约标准的武器系统。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的空中优势对于反击俄军的侵略至关重要。荷兰皇家空军目前仍在使用即将转交给乌克兰的 F-16 战机。在18架战斗机中，5架飞机已经抵达罗马尼亚，其余的飞机预计将在6月底前抵达。分析人士指出，这些 F-16 可以通过拦截巡航飞弹来减轻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压力。据大西洋理事会分析人士表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雷达和空对空飞弹方面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 F-16 战斗机即是乌克兰旧有战斗机的升级版本。荷兰曾拥有总共138架 F-16 的机队，这些 F-16 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接受了价值 7.5 亿欧元的中期更新。该国现已购买 F-35 以替换 F-16 机队，并计划在10月前停止使用 F-16， 之后将无法维持剩余旧有飞机的飞行状态。荷兰政府表示，在将 F-16 转交给乌克兰之前，乌克兰必须满足多项条件，包括拥有适合操作战斗机的机场和足够训练有素的维护人员。白金汉宫2月5号宣布，75岁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在医生建议他尽量减少面对面接触后，他将避免参与公共活动。根据皇室专家表示，过去皇室君主的疾病通常向公众隐瞒，而这次就不同。白金汉宫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在国王最近接受良性前列腺增生手术期间，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随后的诊断测试发现了一种癌症。声明补充说，国王陛下今日开始了定期治疗计划，在这个期间，医生建议他推迟外务活动。根据声明，国王希望对外分享他的诊断结果，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外界猜测他的病情，同时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公众理解全球的癌症患者。在成为国王之前，查尔斯曾担任很多与癌症相关慈善机构的赞助人。白金汉宫表示，以这种身份，国王陛下经常公开发表讲话，支持癌症患者、他们的亲人以及帮助照顾他们的优秀医疗专业人员。据悉，国王在礼拜一2月5号已经返回伦敦开始门诊治疗。查尔斯的妻子卡米拉皇后将在查尔斯接受治疗期间继续履行其全部公共职责。白金汉宫仲强调，不会任命任何国家顾问，这样表明国王将继续履行职责。
A 股进入恶性循环，股民信心完全崩溃，习近平陷入水深火热。唐靖远谈中国怎样走出垃圾时间。袁荣光咖啡馆月底被迫关门，不停被罚款。反胡杂器官医生组织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中国 A 股上周度过最惨的一个礼拜，沪指连跌五个交易日，上个礼拜五甚至跌到股民涌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求救的程度。2月5号开始， A 股不出意外地一片绿，继续下跌。目前上证指数已经跌破2650点，沪深经三市超过52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2000多间公司的股票接近跌停，让众多股民崩溃，直呼这个是史诗级别股灾，比2015年更惨。
A 股暴跌，中产和富豪受到冲击，股市质押盘的问题浮出水面，上市公司大股东可以将手中的股票抵押给银行贷款，银行会计算质押率，大部分是50%甚至更低， 比如股票值100元一股，银行大约每股贷款50元，同时银行设置平仓线，当股票市值跌破平仓线，就要求大股东补充质押，否则银行就会卖股票。一般平仓线设在 140%，亦就是说，股价如果低过银行借出的钱的 1.4 倍，银行就可以卖股票，这叫做强制平仓。上市公司股票被强行卖出，就叫做爆仓。换句话说，股市暴跌，一是大股东倾家荡产，一是银行拿不回贷款，这就是目前 A 股暴跌之后，在中国普遍出现的现象。社交媒体上的一段短片警告，时间不多，如果 A 股再不反弹，未来可能跌到深不可测。现在已经有大批大客户爆仓，2月1号是2018年以来爆仓客户人数最多的一日。发出短片的人说，我今日整个上午全部是搵钱救命的求助帖，大批大股东急住搵钱，给银行补充质押交保证金，身边全部是一段段的悲惨故事，无数中产高产家庭财富爆炸牺牲。问题是保证金不是交完就没事，今日保了，听日如果市场再跌，那还要保，大股东根本撑不住，撑不住券商就要平仓，卖盘就增多，还有15000亿人民币的融资盘亦到了快要爆仓的边缘。最关键的是，就算股市反弹，融资盘会选择割肉来保证本金的安全，所以一反弹抛压更大，会出现恐慌性抛售，那就是恶性循环。讲实话，到时候埋单的还是买了股票和基金的股民和基民。亚洲金融发文说要出人命了，一位网友刚收到东莞证券的通知，账户就要爆仓，要补充资金，但该借的地方都借了，不该借的地方亦都借了，想跳楼了。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惨状冲出国际，商业内幕发文说，习近平陷入水深火热，中国股市在2021年达到顶点之后，市值至今蒸发了6兆美元。中共紧急出手救火，一方面证监会周末开会，宣布要打击操纵市场、恶意作空等行为，威胁股市如果再跌就要拉人祭旗。另一方面，新浪出手封杀到美国大使馆微博求助的网民账号，同一个手机号码有不同账号都被封，甚至支付宝和其他新浪产品都全方位封杀。在绝望情绪驱动下，中国股民在4号涌入印度驻华使馆微博求助，问印度是怎样为人民服务，还有人留言说，我以前喷美喷印，现在我支持你们，我错了，对不起等等。有人形容说， A 股是亡党式暴跌，被铁锤反复打击的小粉红一夜之间沦为反贼。粉冲论坛上有人提问，在中国经济暴雷、老百姓大逃跑的大环境下，中共何时倒台呢？有网友回答说，现在中共国的经济就好像一个油尽灯枯的癌症末期患者，再没办法拯救。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时候所剩不多，不过医生可以判断癌症病人大概的生存时间，但没办法预测到病人哪个月几多号什么时候病故。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潮、移民潮席卷全国。对于中国的状况，中国政治学家刘君宁表示，改革开放已死，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刻。刘君宁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并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历史上亦都没有任何成功先例。中共目前必须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改朝换代才能够改变现状，而并非改革。
这样中国人到底应该怎样做呢？改革定是改朝换代呢？就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5号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他肯定了中共确实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进入到一个垃圾时间， 他表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共产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才有这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但是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开放最终不能够起到根本作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已经走到尽头。他说，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讲过他其实是击鼓传花，那个雷就传到他的手上，他只是在这排除雷而已，只不过他选择一种错误的方式来排雷。习近平他现在采取了一个回归到毛泽东的方式，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邓江湖时代遗留下来已经走不下去的路。所谓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却反过来是加速了中共的灭亡。习近平权力推行到中央集权，将它推行到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程度上，导致整个经济出现这种断崖式的崩溃。主要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甚至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经济的状况看上去都非常好，唯独中国经济正在往下跌，讲明中共的经济已经脱离了全球化的市场。有网友表示，只有选择建立在圣经思想基础上的美国模式，才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新出路。唐正远认为这种想法有些绝对。他说，因为美国整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上。其实我觉得无论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哪种社会，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够说是绝对最好。哪怕是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灯塔的民主制度、民主社会都不是最完善。好像美国大选巨大的弊端，美国现在极度偏左，你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是违背了最起码的普世价值和最起码的人伦常识。中国过去都是王朝制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但是过去历代王朝其实亦都出现过非常灿烂的文明，远远领先过其他的国家地区。唐正远强调，人民需要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他说，政治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恶政，一种是善政。民主制度同样可以催生出恶政，就好像过去中国历史上那种中央集权的制度，它同样可以催生出善政。善恶我觉得才是整个政治最核心的标准，最好的一个区分划分的方式。你只要是真正敢为民众着想的这样一种善政，哪怕你是集权制度，它同样可能开出一朵文明之花。好像香港，未回归之前的香港，它是没有民主选举，它的港督都是直接由英国政府直接指派，但那个时候它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自由度是全世界最高。
位于香港上环的裕明光咖啡馆2月3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宣布，店铺将会在2月29号关闭，如果以后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一定会再开。
咖啡馆亦发出长文，感谢大家陪伴裕明光已经接近四年，不过没想到过去的三年不断被人投诉，不停被罚款，因而上庭上到刑事法官，同食环署、消防署、税务局、警局同各区法院等经常打交道。贴文感叹，虽然这条路好艰难，但幸好遇到好多善良人，并且在最后话，黑暗时代感激遇到大家，以后一定会再相见，谢谢支持愿明光咖啡馆，愿明光归每一位香港人。愿明光咖啡馆位于上环必烈者市街，位置较偏僻，餐厅外墙曾经有抗争者的涂鸦，店内亦放置不少同反送中运动有关的装饰和文宣。餐厅主要经营手冲咖啡，亦提供日式家庭料理，其中按照富士山形状制作的饭团最受欢迎。愿明光咖啡馆在2022年7月21号曾经发文话，警员怀疑咖啡馆内存放有触犯国安法的标语等， 咖啡馆当时被要求停业，对于正常经营的咖啡馆被迫关闭一事，希望之声采访了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他表示中共是不允许香港有自由民主，我想咖啡店的主人他一定是希望香港仍然是一份圣洁之地，仍然可以讲究自由民主，但是事实你现在看得出中共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自由民主在专制暴政下边存活。这样表面上来讲是针对一个咖啡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实际上它是不允许香港有这种反抗中共的意志，追求香港自由民主，它是不允许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才有这种所谓的经营上的这种迫害，处处给人麻烦，令他不能够正常地经营下去。李元华表示，香港人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永存，这也是中共最害怕。整个过程你能够看得出，实际上是政治目的去破坏。这个咖啡店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本身就讲明了香港人反抗中共的意志其实一直有，只不过这个是一个代表性，他愿意去做出头鸟，不怕中共的打压。
英国议员菲利普·亨特提名反活塞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因为这个医疗组织积极努力揭露中共活塞器官的暴行。
亨特在五年前从人权倡导者那里了解到中国有活塞器官的事情之后感到震惊，他在2月5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必须抗议，必须宣传，最终将跟随这种可怕的行为。他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反活塞器官组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反活塞器官组织，有助于大家对活塞器官的关注，还将打击和警醒涉案的中共官员。活塞器官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犯罪，这些行为令人发指，违反了基本人权。反活塞器官非牟利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由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17年来一直揭露中共大规模活塞器官的暴行。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反活塞器官组织还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发起请愿活动，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今年一月，在100多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反活塞器官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塞器官行为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在中国，中共当局支持的活塞器官罪行令大量人口处于危险之中，被拘留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家庭教会、基督徒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1月31号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表示，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将活塞器官定为犯罪。今年1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这场镇压运动。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